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2019年6月4号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现在是北京时间星期二晚上6点，我是陆阳，为您介绍这个时段时事经纬节目的主要内容。今天是6月4号，六四镇压30周年纪念。那么在今天的这个时事经纬节目当中，我们为您推出这个六四专题报道，其中就包括跟六四相关的消息和对当时人士的这个专访。另外美国财政部和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出一个声明，对美中国这个推诿责任和歪曲事实的谈判立场白皮书表示失望。节目当中呢，我们还有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听众朋友好，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的直播现场，欢迎您收听。节目的开始呢，先为您播报几条跟六四30周年相关的消息。中国当局星期二在30年前发生血腥镇压民主示威的天安门广场加强了警戒，在广场四周增设了检查关卡，一些街道关闭。美联社说，外国记者被禁止进入天安门广场，每天早上升旗的这个仪式进行拍摄。在1989年6月3号的晚上到4号早晨的镇压行动当中，全副武装的军队突进天安门广场，驱逐那里的示威者。据信有数百人甚至上千人丧生。中国政府从未公布过死伤的数字，也拒绝对这次镇压行动展开任何的调查。在美国和其他一些国家的城市以及香港，人们举行了或即将举行不同形式的悼念六四事件死难者的活动，但是在中国，官方禁止任何形式的纪念活动，在因特网和社交媒体平台全面屏蔽任何与六四事件相关的言论。中国外交部星期一举行的这个记者会上，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在回答外国记者有关六四事件的问题时说，当年的政治风波早有结论，中国70年来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就证明当年的选择是正确的。不过在中国外交部网站发出的记者会文字记录当中，有关六四事件的所有文字一律被删除。路透社记者在天安门广场附近采访了一些行人，一位30几岁的男子称从未听说过六四事件。一位年纪稍大的女士知道六四，但表示忘记了当天是六四30周年的日子。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一发表声明，对中国人民英雄般的抗议运动表达了敬意，并且谴责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暴力镇压和和平示威。中国驻美国大使馆星期二对美国有关六四事件30周年的讲话表示强烈的不满。一家在中国有业务的西方金融数据公司在中国政府的压力之下，从其终端屏蔽了有关中国政府30年前血腥镇压民主示威的六四事件路透社的报道。路透社援引三位知情人士的话说，路福特公司受到中国网信办威胁，说如果不删除与六四有关的信息，该公司在中国的经营权将被取消。于是上个星期从 Alcon 平台屏蔽了相关的信息。据说路福特公司只想对中国境内的用户屏蔽有关信息，但是很多中国境外的用户说他们也看不到有关六四事件相关的这个路透社的消息，原因不得而知。路透社的母公司汤姆森路透公司去年将其金融与风险事业部的55%的股份出售给私募企业黑石集团为首的一些公司，组成了路福特公司。 布福特公司总部在伦敦和纽约提供金融风险管理等产品，营业额为大约60亿美元，在190个国家雇佣了4万多人。该公司在中国提供金融市场信息和数据。路透社说，该公司总裁和总编向路福特公司表达了关切，并且表示将继续坚持路透社的原则，即不畏惧也不偏袒报道事实的消息。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VOA。
继续是新闻。中国六四事件30周年前夕，社交媒体推特日前为封锁中国异议人士的账号表示道歉。《纽约时报》此前报道说，推特在5月30号、31号晚间和6月1号的清晨这几个小时之内，关闭了100多个评论六四、批评中国政府的账号。推特负责全球公共政策的一个部门6月1号为公司的清理账户行动解释说，推特每个星期会处理800万到1000万个可能存在传播垃圾信息的问题账户。推特表示，有时我们的日常行动会出现误报或者错误，我们表示道歉。网上有人怀疑异议人士的推特账号被关可能跟中国政府有关，推特就此声明说，其中一些被封的账号涉及到对中国的评论，这些账号并没有受到中国当局的大量举报，这是我们的例行行动。主张在中国问题上持强硬立场的美国国会参议员马克·卢比奥此前在推特上发文批评说，推特看来暂停了大量批评中国的账户，包括中国境外一些人的账户，推特已经成为了中国政府的审查者。推特服务在中国境内被封，中国境内的网民必须使用虚拟专用服务器 VPN 或者是翻墙软件使用推特。在六四事件30周年前夕，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一会见了中国民运人士，他表示台湾很关心中国大陆的民主和人权发展，希望中国走上民主自由的道路。今年恰逢美丽岛事件40周年，蔡英文在总统府致辞的时候指出，这两起事件分别是两岸民主发展的历史关键点，但是两岸走向了不同的道路。台湾坚定地选择了民主自由，但是中国在人权自由上还有很大的不足。陆委会主委陈明通、总统府秘书长陈菊陪同会见了海外民运人士，认识台湾民权民主人权参访团。成员包括旅美、中国民运人士陈破空等人。蔡英文表示，台湾有过政治犯，但未来不会重蹈覆辙，将坚守民主价值观，因此现在开始纠正以前对这些政治活动参与者的不当判决，例如上周刚撤销了陈菊的有罪判决。蔡英文说，当年走向街头的这些民主前辈，他们始终都认为自己是无罪的，但是我们欠他们一个在司法上的记录，必须要撤销，这就是我们的转型正义。蔡英文还强调，台湾很关心中国大陆的民主和人权发展，这是一个普世价值。他说，希望中国可以走这条，在这条路上走，这条路必然走得很艰辛，但是走在这条路上，如果我们可以做到，我们都会尽力来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六四前夕，也就是6月3号，在中国出兵镇压以天安门广场为中心的民主示威运动30周年之际发表声明，对中国人民英雄般的抗议运动表达敬意，并且谴责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暴力镇压和平示威。蓬佩奥说，美国对中国未能因为融入国际体系而走向更加开放和宽容而失望，并抨击中国的一党制政权继续压制人权。蓬佩奥在这个声明当中说，在六四这一天，我们纪念中国人民英雄般的抗议运动。这场运动止于1989年6月4号，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向天安门广场派出坦克，以暴力镇压了呼吁民主、人权、结束猖獗腐败的和平示威。 蓬佩奥说，聚集在北京和中国其他城市的成千上万的抗议者，为了追求国家的美好未来而蒙受了惨痛的损失，死亡人数仍然未知。他说，我们向那些仍在为失去亲人而悲伤的家庭表示深切的哀悼，这包括勇敢的天安门母亲们，他们冒着巨大的个人风险，永不停息地追求责任。蓬佩奥说，30年前的事件仍然触动着我们和全世界热爱自由的人民的良知。蓬佩奥说，在镇压之后的几十年里，美国曾经希望中国融入国际体系，将迎来一个更加开放和宽容的社会，但是那些希望破灭了。中国的一党专制政权不容任何的异议，只要有其利益需要，不论何时都会践踏人权。那么刚才这是这个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6月3号发表的有关纪念六四事件30周年的这个讲话。那么今天呢，也就是在6月4号的当天，美国白宫将发表官方的声明。那么这个同时呢，这个美国副总统彭斯呢，也将在6月4号这一天呢发表关于中国人权的讲话。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继续是关于中国六四事件30周年纪念的这个报道。那么中共血腥镇压天安门广场民主运动整整过去了30年。30年前，在1989年6月3号的夜晚，中共高层调集了全副武装的野战部队进入北京城，上演了一场人民军队屠杀人民的惊天血案。历史将永远铭记那一幕幕血与火的场景。我们仍然记得百万民众与血肉之躯围堵进城的部队，大无畏的坦克人只身拦截鱼贯行进的铁甲车，密集的枪声让首都成了战场，青年学生和市民纷纷血染街头。6月3号的夜晚和4号凌晨，北京到底发生了什么？究竟有多少学生和市民在中共铁血行动中倒下？时隔30年，我们如何评价那段历史？该不该忘记六四，甚至是原谅暴行的制造者？那么在6月3号的这个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的节目当中呢，这个做客这个节目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前六四戒严军官李晓明，另一位是19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的亲历者和研究者吴润华。他们两个人呢，就这些个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和现身说法。那么首先呢，这个六四运动的这个天安门事件的这个亲历者和研究者吴润华说，亲历六四悲痛刻骨铭心，用专业知识拼凑不容遗忘的历史。吴润华说，
89年6月3号到6月4号屠杀发生的时候，我在天安门广场亲身经历了整个武力清场的过程，特别是在6月4号清晨6点多钟的时候，我跟着3000左右的学生队伍，撤离到西长安街的六部口，我们是靠在路边行走。当时有3辆天津警备区坦克第一师的坦克，一边发射那个军用毒气弹，说导致北京商学院19岁的女学生龚继芳，因为吸入过多的这个毒气，造成呼吸系统糜烂，不幸死亡。所以在那个地方，其中的一辆坦克编号106从背后冲入路边的学生队伍，导致11名学生当场死亡，受伤学生更多。其中5具死难者的遗体被民众送到我任教的中国政法大学，摆在中国政法大学教学大楼前面的一排课桌上。所以当天上午10点钟，我跟刘树黎带领20多名学生撤回校园的时候，一进校门就看到摆在教学大楼前面的5具鲜血凌厉的遇难者学生遗体。说当时我们跪在遗体前痛哭，我心里就一直有个声音在回荡，就永不遗忘，永不遗忘，永不遗忘。加上我这个在北京大学7年，我读的是国学专业，中国大陆叫古典文献专业，受过目录学、版本学、考据学的专业训练。因为在中国大陆，北大这个专业的毕业生 其截止目前为止不到100个人，所以又经历过60屠杀又具有专业背景的人，可以像我这样呢，可以说是百里挑一。所以在这个60屠杀成为中共政府最大的禁区的情况下，资料极其欠缺的情况下，也只有我像我这样具有专业背景的人才能从事于这份研究。
那么前64戒严军官李晓明，他以亲身的经历呢，他说呢，在部队戒严部队行进的这个过程当中，没有碰到暴徒，而碰到的却是劝说人民军队不要向人民开枪的群众。李晓明说，
我们是6月3号下午接到了戒严命令，是说要不惜一切代价要准时向天安门广到天安门广场集结。我们在路上当然有一些群众的，像一些群众的拦截呀，但是就是应该是我是碰见都是说很平和的，就是说你们解放军那是人民军队啊，不能向人民开枪。很多人就是这种劝阻啊，没有任何就是那种就是暴力行为，就像上面所说的暴徒啊，有拿着枪啊，或者对我们战士啊有些那个武力那些威胁啊，我是没看见，至少是特别是6月3号，晚上7、8点钟以后，部队已经开枪的话，这时候那个群众吧或者老百姓也当然人本性都是怕死的嘛，就是几乎围堵的很少了，我是没有看见所谓的那些暴徒。
那么19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的亲历者和研究者吴仁华说呢，是部队杀人在先，民众以暴制暴在后，中共是颠倒因果。吴仁华说，
中共政府在那个60屠杀以后，就动用所有控制的舆论，就是像主持人刚才说的，是因为北京发生了反革命暴乱，戒严部队才不得不予以镇压，这是一个谎言。但是呢，因为这个问题，你要是戳穿谎言的话，必须用专业的研究去进行。所以后来我专门利用这个中共政府在60以后宣传共和国卫士他们官方资料里头，我就去研究戒严部队官兵的死亡情况。后来就得知总共15名戒严部队官兵死亡，其中只有7名是因为民众的暴力行为而造成死亡的。但是从官方的资料可以很清楚的就发现，这15名军人的死亡原因、死亡地点、死亡时间，特别是死亡时间，所以没有一个军警的死亡时间是早于89年6月4号凌晨1点钟的。而戒严部队军人开枪是在6月3号晚上10点钟。现在我找到的第一个死亡民众就是宋小明，他是6月3号晚上10点钟左右在五棵松路口的人行道上中弹死亡。所以我这篇专门的这个研究的结论就是，戒严部队军人开枪杀人在先，部分民众被屠杀所激怒，以暴制暴在后。戒严部队军人杀人开枪是因，部分民众被屠杀所激怒，以暴制暴是果。所以时间先后因果关系就非常清楚了，这就戳穿了中共当局的那个谎言。因为他们的视频文字报道都是把这个时间先后跟因果关系给颠倒了。
那么前64戒严军官李晓明呢，他在节目当中表示呢，他亲眼听到了其他战士讲述了开枪的经历。李晓明说，
是我可以讲个很具体的例子。在6月5号清晨，我们到达天安门广场以后，我们是高炮一营二营五连，他掉队了，被堵在新华广场。这时候我们团里就命令一连连长带着领着战士去营救他们，把他营救回天安门广场。回来之前呢，我就听见就是士兵说，他那因为当时还有一些群众在后面围堵了，所以他连长就命令说让天上开枪，以把群众吓走。但是我就亲耳听到一个战士，但是我还记得他的名字，我现在为了保护他个人的名，当有一天我可以作为证人，我会把这个名字说。我就听见他亲口说的，他就端起冲锋枪向人群里开了一梭子子弹，这是我亲眼睛而且在 6月7号，当我们从天安门广场执行所谓第二阶段执行抓暴徒的任务时，我们帮我们车队路过建国门立交桥一个国际饭店时，当时从楼上看有人开枪，当时打死了我们一名战士，打伤了2名。当然，然后我们所有的战士在就开始用冲锋枪向楼内还击，还击以后像暴雨一样，还个别是有些战，因为那后面就是外交公寓，有可能枪弹打到外交公寓里面，造成了很著名的事件。第二呢，很多外国人就害怕了，因为他觉得边检部队敢向外国人开枪了，所以造成了第二天6月8号大批外国使馆的人离开了北京。
在6月4号，这个8964事件30周年的这个前夕呢，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采访了多位美国的国会议员。国会议员们追忆这场30年前发生在北京天安门广场的血腥镇压。有的议员表示，在自由民主发展的道路上，中国政府似乎是走错了方向。下面是李一华的报道。
星期二呢是6.4事件30周年的纪念日，我们有机会呢在这个纪念日的前夕采访了国会当中一直以来密切关注中国人权和民主发展的国会议员。那么在天安门事件30周年之后呢，30年之后，这个几乎我们所采访到的每一位国会议员都对于目前中国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国政治现况可以说是感到忧心忡忡。那么有议员甚至谈到说，他曾经一度的认为天安门运动有可能是一个契机，能够让中国人民像东欧人民一样摆脱黑铁幕，而走向民主政治发展的一个机会。不过呢，中国政府却选择以血腥镇压的方式来收场。那么还有议员谈到说，这个在30年后的今天呢，他认为中国的民主发展并没有取得太大的突破，也没有取得任何的进展。那么他也担心，这个在自由和民主的发展道路上，中国似乎走错了方向。接下来我们先来听听国会民主共和两党的议员是如何回忆30年前的这场天安门事件。
我当时还在上大学，事实上我正从高中毕业准备进入大学。当然呢，当时全世界似乎都在进行变革，各地都在发生变化，人们希望那是一个新时代的开端。不幸的是，人们展现出巨大的勇气，但并没有带来我们期待中国人民看到的民主开放。
我们永远不会忘记天安门广场上站在坦克面前的那名青年，那个场面证明了人们希望追求基本自由的精神以及为之而奋斗的勇气。我曾经希望他可以成为中国人民实现开放的一个转折点，但很不幸，结果是更严厉的压迫。
我还记得天安门广场上中国人民挺身反抗中国高层及其决定的勇气与勇敢，使我受到震撼和震惊，同时呢也受到极大的鼓舞。问题是我们今天的处境，中国的走向令我担忧。他们的自由正在减少，机会在减少，似乎他们的经济自由越来越多，而个人社会自由却越来越少。
显然我们看到很多中国人民反抗高压政府的勇气，可是中国政府的做法令人愤慨，它激起了反对该政权的国际舆论。到今天为止，那都是场悲剧，它象征了抗议者的勇气和中国政府的压制。
事件发生时，我还不是国会议员，我当时只是在俄亥俄州辛辛那提的一介平民。我还记得当时在电视上看到这名青年，并被他那种精神和他所代表的意义所感动。我当时想，也许中国人民从此将拥有自由，就像发生在铁幕后面的东欧人民一样。突然之间，在学生与政府的几天会谈，基本上学生的诉求，非常合理的诉求被拒绝之后，坦克出动，人们被杀害，可能有几千人。虽然中国一直都不公开那个数字。
是的，议员还表示呢，虽然现在美国和中国的这个两国之间的关系比30年前更加的复杂，更加的密不可分，不过中国的民主政治发展对于美国的外交政策来说仍旧至关重要。除此之外呢，议员还 谈到说，尽管目前的现况令人感到失望，但是他们国会方面还是希望中国政府能够在未来的政治改革开放上做出进展，以及这个做出一些具体的行动。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听国会议员对于中国的政治改革未来有什么样的期望。
最终这是一种渴望，必须从中国人民身上萌生出来的渴望。我只想说，相较于过去30年，现在的中国政府比以往更加封闭，更加不开放，这令人深切担忧。在自由的道路上，中国政府似乎走错了方向。
希望中国政府从尊重自己人民开始，中国人民的基本人权，选择他们想要信仰的宗教，有表达的自由，有迁徙的自由，能拥有机会。在中国，这都不是往正确的方向进展，所以希望看到中国政府能开始从尊重本国人民做起。
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体系，但我希望他们能尊重每个人及其发声的尊严，希望他们能够尊重不同种族、文化和宗教的差异，希望他们能够尊重我们，希望共同努力推动人权发展，并且能在贸易领域和对待人民方面在国际上扮演负责任的角色。在世界各地发生的严重侵犯人权的问题和行为方面，例如朝鲜，中国还能做得更多。
中国的民主发展将会是一条很漫长的道路。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一个严格管控普通人民生活的国家，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国家除了在某种程度上进行经济开放，其他什么都不开放，而且一旦看到任何开放带来的问题就会立即倒退。因此我们必须致力于长期寻找机会，为中国人民在中国社会创造更多开放，包含我所说的，我们必须持续为中国境内侵犯人权的问题发声，还有世界其他地方。
我期望看到中国人民未来能决定自己的政府，去哪里上学，去哪里工作，能自由发言，无论是发信息、发邮件还是打电话。他们总是猜想中国政府是否是在监听他们，事实上他们不是猜想，而是确实他们的政府正在监听监视他们。中国人民不是真的自由，他们比起几百年前生活好多了，绝大部分人民今天不再饿肚子，但是他们渴望自由，那是他们真正需要的。
在我们和国会议员的访谈过程当中呢，国会议员也多次的谈到，其实民主政治就是政府对人民的一种尊重，因此呢，国会也希望这个中国人民有机会能够得到被尊重的机会。那么除此之外呢，这个星期呢，国会也将返回华盛顿。那么在未来的一两天呢，国会参众两院都将举行六四相关的听证会，届时呢，这个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还会出席在众议院方面星期二所召开的听证会。除此之外呢，在国会这个星期也有许多场活动是专门来纪念和悼念30年前的六四事件。那么美国之音也会全程及时的起来报道和以及为观众朋友来分析。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继续是跟六四相关的报道。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星期天在新加坡发表的有关六四问题的言论，成为香港纪念六四事件30周年活动热议的新话题。香港舆论认为，中国防长的六四言论彰显了官方立场的倒退。与此同时，60名香港记者集体出书，回忆当年在北京等地采访六四事件的经历。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魏凤和星期天在新加坡说，30年前中国政府血腥镇压北京天安门广场抗议者的决定是正确的，因为六四之后中国变得更加稳定。魏凤和是在香格里拉对话上回答专家和学者有关六四问题时讲上述这番话的。期间魏凤和使用了六四事件是政治动乱的说法。他还说，虽然30年后每个人还在关注天安门事件，但是中国30年的变化翻天覆地，难道说我们对六四处理的不对吗？程翔是香港资深媒体人，六四天安门事件期间在北京等地采访。星期一他在参加一个纪念六四活动后对美国之音说，
我和重申这个中共对六四的定性是一个动乱，而且要幸亏有果断的措施。为什么中共的立场会倒退？ 退，因为我们知道六四以后中共已经尽量避免用一些刺激性很强定性来描绘这个六四，说明他们知道六四是错误的，镇压六四是错误的，那不等到今天魏凤和又重申说是动乱，但是那就是一种倒退。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倒退呢？我觉得跟习近平上台以来所政治上的倒退如出一辙的。
香港苹果日报称魏凤和是冷血防长，并援引学者的话说，魏凤和有关镇压正确的言论越来越像文革。明报说，魏凤和少有就六四事件表态，称六四事件是一场政治动乱。该报援引智联会秘书李卓人的话说，魏凤和的说法如同承认中国经济发展成就基建于屠杀。日前影响香港舆论的另外一个事件是前六四学运领导人封从德星期天入境香港被拘后原机遣返的事件。报道说，封从德在香港机场拘留期间曾表示要求将他送到内地接受审判。封从德还说，他以前没有任何文件偷渡进出香港，一切顺利，如今持有有效证件却不能够入境香港，说明一国两制完全骗人，香港没有独立的司法，完全听命中共，并说中共表面上不怕六四，实际上心虚到了极点。针对封从德入境被拘事件，程翔对美国之音说，
我觉得这个在意料之中，因为中共当局正是要尽力去洗脱这个六四屠城的历史事实，他怎么样能够让一个当年学生领袖来到香港，用他现身说法以证明当年出现的这种屠杀呢？
明报援引香港入境处的话说，不评论个别案例。港府政务司司长张建宗表示，入境处有既定的政策，政府不会评论个别案例。另外，事发现场入境处有官员称不知道封从德是谁，也有年轻的人员用粤语问是不是天安门的原因。香港今天纪念六四的另外一场重要活动是，当年亲赴北京等地采访1989年六四事件的60名新闻工作者以真实姓名集体出版了名为《我是记者》六四印记的回忆录，书中有非常多的照片，有的可能未曾发表。在香港记协为此举行的六四回顾座谈会上，这些当年的亲历者纷纷上台，回忆他们记忆当中最深的现场见闻。记协主席杨建兴会上对美国之音说，
还有人说广场不是军队那个屠杀人民，是人民屠杀解放军，这个是非常荒谬的一种说法。就是说我们记者觉得是有责任，就是把我们30年前在广场，在北京，在长安街，在很多北京地方看到的军队镇压市民的一种情况啊报道下来。30年后，我们觉得这个事情我们还是要说出真相。另外就是觉得香港现在很多年轻人都不太关心六四，也不觉得那个事情跟他们有什么关系。
中国现任国防部部长魏凤和日前在新加坡重提六四是政治动乱以前，多年来中国政府对六四一般不主动提及，必要时的标准说法是一场政治风波，而且已经为此做了结论。报道说，前几天中国国防部发言人吴谦还对媒体报道六四事件的时候使用镇压一词表示不满。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跟美中贸易相关的消息和报道。美国政府星期一说，中国在最近一系列公开声明以及周末的一份白皮书中，竭尽推诿之能事，曲解两国贸易谈判的实质以及历史。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和财政部联合发布的一份声明，重申了美国政府的观点，指出中国的谈判官员在达成协议的若干重要问题上后退。美国说， 两国已经十分接近达成最后的协议，其中包括一项有关履行实施的条款。这份联合声明说，美国要求协议当中列出中国方面具有可执行性的具体承诺，丝毫不构成对中国主权的威胁。所有讨论的相关议题是贸易协议通常包括的内容，同时也是解决导致不可持续的经常性贸易逆差的必要内容。中国星期天发表了一份有关美中贸易争端的政府政策文件，宣称两国贸易谈判受挫的责任完全在美国政府，并且列举了美国的三次出尔反尔。美中贸易谈判的中国主要官员之一，中国商务部副部长王受文在对媒体介绍中国白皮书的时候说，如果美方想通过极限施压、升级贸易摩擦的方式逼迫中方屈服、做出让步，那是绝不可能的。美中贸易谈判中断之后，美国指称中国原先已经承诺将有关知识产权保护和制止强制技术转让等问题写入法律，但是后来又反悔。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中国打破了承诺，同时宣布将2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的关税从10%上调到25%。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和财政部的联合声明对中国推诿责任和歪曲事实表示失望。声明说，之所以进行贸易谈判，就是因为中国长期以来的不公平贸易行为，美国在谈判中的立场始终如一。美国政府的声明列举了两国贸易谈判过程中的后果，并提到特朗普总统去年12月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阿根廷会谈之后，将上调关税的时间推迟了90天，并在今年3月再次延长。声明还说，美国的一个立场是确保协议的履行，因为中国长期以来往往不兑现所做出的承诺。美中两国自从5月谈判中断以来，没有进一步谈判的具体计划。特朗普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晚些时候在日本参加20国集团峰会时是否会面也不得而知。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在美中经贸关系紧张升级之际呢，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在6月2号发布了关于中美经贸磋商的中方立场白皮书。中国官媒的言辞趋于强硬，表示美国的贸易霸凌主义不得人心，最终将损害美国自身，而中方将采取相应的反制措施。那么对于这个中国的这个白皮书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的采访报道。
这份全文超过8000字的白皮书称，美国挑起经贸摩擦，并且在磋商过程中三次出尔反尔，经贸磋商受挫责任完全在美国政府。此前美国指责中国在谈判过程中倒退，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发推称中方在谈判最后关头反悔，要求重新谈判，因而宣布对中国产品加征关税。白皮书称，贸易战没有给美国带来所谓的再次伟大，中国在原则问题上绝不让步，任何挑战都挡不住中国前进的步伐。白皮书表示，通过改革开放发展壮大自己是中国应对经贸摩擦的根本之道。白皮书的结束语表示，经贸领域的分歧和摩擦最终需要通过对话和磋商来解决，中美达成一个互利双赢的协议，符合中美两国利益，顺应世界各国期待。中国人民大学国际政治教授石英红在接受美国之音电话采访时表示，关于中国有没有基本履行进入 WTO 时的承诺，这是另外一个可以争论的问题。石英红指出，中国并不愿意打贸易战，因为这对中美各自的经济都有伤害。可是由于中美双方在贸易、科技和地缘政治等多方面的竞争，美方要遏制中国崛起，而中方不能接受美方种种强制性的要求。
这对中国有相当伤害啊，对世界经济也有相当伤害啊。但是这不是中国要的啊，特朗普给中国的选择就是你要同意我的这些啊绝大部分至少绝大部分要求啊，也就是你必须跪下来投降，否则贸易战就要打下去，中国有什么办法啊？中国不会跪下来投降。
这位政治学教授认为，目前来看， 美中双方走向新冷战的趋势明显。
虽然对冷战有不同的定义，中美现在啊，即使在经济关系上、技术关系也不是冷战，但是呢，毫无疑问，中美双方啊正在接续一个走向未来可能的冷战。当然不一定走到头吧，但是现在正在走吧，方向现在很清楚吧。
中国商务部副部长王受文在周日中国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美国对中国采取加征关税措施对美国会带来伤害，损害全球经济发展。王受文还表示，如果美方想通过极限施压、升级贸易摩擦的方式逼迫中方屈服、做出让步，那是绝不可能的。王受文在记者会上再次否认中国强迫外国公司转让技术。近来，美国将华为及旗下70家公司列入出口管制黑名单，引起北京强烈反弹。作为反制措施，中国商务部宣布建立不可靠实体清单。联邦快递被曝将华为公司寄往几个亚洲地址的文件送往美国，引发轩然大波。中国官方随后宣布对联邦快递立案调查。中国政府采取了一连串措施，其中包括威胁限制出口稀土和宣布对美国产品加征关税。与此同时，中国官方动用宣传机器，展开了针对他所说的美国贸易霸凌主义的一场近年来少见的宣传战，其中包括对大众提倡毛泽东领导中国红军时期的长征精神和在电视黄金时段临时加播抗美援朝的老电影。台湾中华经济研究院大陆所所长刘孟俊认为，鼓动民族主义情绪对北京来说是有风险的，过多的公众反弹可能会影响社会稳定，并且伤害投资。美国之音周日联系设在北京的中国美国商会，该商会电话无人接听，截稿时该团体发言人尚未回复美国之音的电邮提问。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去年在阿根廷 G20 峰会期间会晤，达成临时协议，双方约定在90天内达成经贸协议。美中双方经过多轮磋商之后，谈判期限被延长，直至现在仍未达成协议。2019年的 G20 峰会将于6月底在日本大阪拉开帷幕。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推文表示希望与习近平见面。美中两国首脑最终是否会晤，目前中国官方尚无消息。美国之音叶冰北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中国发表中美经贸磋商白皮书之后呢，有香港经济界人士说中方宣传违反事实，倒打一耙。不过呢，也有经济学者指出，特朗普政府的对华贸易谈判策略是以总统竞选为导向的。那么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美中贸易战6月1日起进入新阶段，双方启动已经宣布的新关税壁垒。香港明报星期天说，600亿对2000亿中美互起征税。与此同时，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开打舆论战，发表了关于中美经贸磋商的中方立场白皮书，全面阐明中方的原则立场。香港中文大学下属的全球经济及金融研究所常务所长庄太良教授对美国之音说，中美贸易谈判破裂责任在美方。他说，
谈判破裂完全是是美国特朗普总统的他的计算了，就算中国完全答应了，他也会把谈判破裂，他本身就不想这个谈判成功，因为这个如果谈判成功，他就没有一个共同敌人，在他选举的时候他就没不可拿中国出来做一个共同敌人来帮他拿选票，所以谈判破裂啊，我是边谈边打，这个也是他的策略了。
关于中美贸易战的起源，中国国新办白皮书说，现任美国政府奉行美国优先政策，对外采取一系列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措施，动辄使用关税大棒，将自身利益诉求强加于他国。不过香港金融专家前政协委员刘孟雄对美国之音说，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那个关于中美经贸磋商的这个白皮书发表了，那么基本上来讲呢，所讲的都是套话，那个大话。中国在2001年加入 WTO 的时候做的很多的承诺， 据专家的统计，有51%承诺了的东西啊没有兑现，这是这个也因此中美经贸摩擦里头一个很根本性的原因，因为你经过15年的过渡期，甚至18年过去。
刘孟雄举例说，中国的汽车出口到美国，美国只收取2.5%的关税，而美国出口到中国的汽车，中国收取25%的关税，两者相差10倍。他还说，美国市场对中国的金融企业、互联网企业都是开放的，中国市场则对美国并不对等。中国对美国和外部世界不开放互联网，众所周知。国新办的白皮书说，由于发展阶段、经济制度不同，两国在经贸合作中难免出现分歧和摩擦。这种所谓中国国情特殊论，是否就是对诸如补贴国企、封闭互联网、限制外企进入中国某些领域、政府过分干预经济等突出问题的辩解和说辞？白皮书并没有详细对号说明。针对中方白皮书有关绝不放弃原则的说法，刘孟雄说，
那很简单，那么 你答应过的那个这个入市的时候说要全面实行全面市场经济，要全面开放市场，要消除关税和非关税壁垒，要保护知识产权，难道这些来讲呢让你兑现你的入市承诺而已吗？这是要你放弃原则吗？这是要你那个放弃底线吗？根本是讲不通的嘛。
南华早报6月2日报道，香港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腾华近日表示，美中贸易战升级的形势之下，他对香港贸易状况并不乐观。香港外贸第3季度将继续呈下降趋势。香港今年第1季度的 GDP 同比增长仅为0.6%，为10年来的最低点。另外，邱腾华还说，中美科技战对香港的影响不容小觑，因为很多中国科技产品经香港前往美国。对此，庄太良对美国之音说，中美贸易战对香港影响不大。
不影响，因为香港本身这个贸易量不多啊，然后我们主要就是金融市场了，股市，当然这几年也就是很敏感对一个贸易战了，我们是没什么影响的。我们去年大贸易战，我们的收的利得税还是这么多年以来最高的哈、啊。所以我觉得贸易战主要就是经济影响啊。就我们现在都是贸易战，每天都是贸易战新闻，所有问题都可以用贸易战来解释，其实不是的哈、啊。因为这贸易战最后其实那个成本是谁付了啊？我们还不知道，因为可能很大可能性就是美国人会付更多，因为美国人是离不开中国那个产品啊，也没有可以达到一个。国家会替代中国这么大的量。
国新办白皮书说，通过改革开放发展壮大自己，是应对经贸摩擦的根本之道，并对中国的经济前景非常乐观。对此，刘孟雄说，
说什么经济前景非常乐观，这些典型的假话、大话、空话。为什么呢？因为中美贸易这个谈判破裂之后，你在国内里头呢，这个煽动反美情绪啊，又放什么那个英雄儿女上甘岭奇袭这些反美的电影，又那种鼓吹什么阶级基础、阶级斗争，这些是通过改革开放发展来壮大自己吗？这完全是背弃改革开放邓小平的政策，回到那个阶级斗争为纲的岁月，回到计划经济的岁月，回到闭关自守的岁月，还有经济前景非常乐观。现在很多的港商、台商、美商、日商人家都纷纷要把那个工厂啊撤到那个越南啊、泰国啊、柬埔寨印度那边去，整个产业链那个把迁过去。中国就是说不可避免的要出现外资撤离潮、企业那个倒闭潮、工人失业潮、地方政府这个财税收入失血潮，还有地方债务爆包潮，以及人民币的贬值潮。
美中贸易战进入新阶段，正值香港的周末，预计星期一开始后，各方舆论以及香港的股市、汇市、金融市场等可能会有新一波的反应。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继续是跟六四30周年纪念活动相关的报道。
在星期天，也就是6月2号，纽约纪念六四民主运动30周年集会在中国驻纽约的总领事馆对面河边公园举行。集会由中国民主党主办，新老民运人士100多人参与。与会者首先为中国的这个1989年在中国人民解放军镇压当中丧生的受难者默哀。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方明九岛的报道。
一幅长5米、高1米、题为纪念1989年屠杀的死难者的横幅画上，国内一位化名为华永生的画家用中国画描绘出包括蒋介莲等49名六四死难者的头像。这幅画由中国复权带到纪念集会上。
六四到现在30年，在我记忆中的话，好像就像昨天似的。而且那些倒在血泊中的人呢，对于每一个只要亲眼看见的人，那他是活现现的印象的话，不可能被抹去。你只要看见当时那种的话血腥场面，你就不可能忘记。
长的都已经长了，我们去心里面想的东西也是说希望会平反六四，然后但是心里面还是纪念悼念那一些为了六四死去的人，为了民主而牺牲生命的，就是一个就是点一个蜡烛啊，鞠一个躬啊。
当年的学生领袖郑玉光说，今天在这片自由土地上悼念30年前为中国人的自由付出了惨烈牺牲的年轻人。
我们纪念他们，我们站在这里向全世界的人民证明，我们中国人是热爱自由的，我们在自由的旗帜下一起向这个反动的、独裁的、专制的、没有人道的政权，
我们要继承他们的遗志，我们要结束中共一党独裁专政，打倒中华共产党，
打倒中华共产党，
勿忘六四英灵，
勿忘六四英灵。
流亡海外的西藏和维吾尔人代表与会发言，美国维吾尔人协会主席伊里哈提说，维吾尔人今天被镇压的命运是30年前六四镇压的延续。
因为中国从六四的这个镇压以后，等于是把这个民主最后的一点的希望全部湮灭了。那么从此以后呢，他越来越走向一种极权主义，这种极权主义现在发展到这种法西斯主义。那么法西斯最典型的特征就是种族排外和种族屠杀。那么维吾尔人现在目前面临的这种处境，我说是生死存亡的一种关键的一种挣扎。
集会组织者中国民主党主席王军涛说，纪念六四就是要找到中国民主转型的动力，而动力之一就是街头运动。
统治集团的分裂是被街头运动撕裂的，不是自动分裂的。那么国际社会的支持也是因为你有奋斗他们才支持你，没奋斗人家不会替你去奋斗。所以我说呢，在从这个角度来说，其实应当街头运动就是要制造事件，大事件带来大变化，那么只有这样的才能够促成这个变化。
与会发言的还有六四亲历者原38集团军老兵刘建国、中国民联老民运人士谢维琴、中国民主党美东党部主席宁先华、美国广播协会执行主任安努南等。美国之音方冰九岛纽约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那么在星期六，也就是6月1号，这个西部的这个旧金山各界人士举行六四30周年烛光纪念活动，呼吁还原真相，勿忘历史。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在旧金山的报道。
6月1日晚，数百人聚集在旧金山中国城花园角广场的民主女神像周围，手拿蜡烛悼念六四镇压中的死难者。在那次镇压中被中国军方坦克压断双腿的方正说，六四镇压在中国还在继续，这也是年复一年纪念六四的意义所在。
对于我们来说，六四并没有结束，它依然在延续，因为在国内还有很多人因为六四而受到迫害， 每一年都有人们因为纪念六四，为了想不要让大家忘记，在国内被抓捕，遭受到迫害。所以说，六四镇压依然在延续，那些当年的六四的受害者和他们的家属依然没有得到公正的待遇，所以我们依然要每年要时时的纪念这个日子。
参加星期六悼念活动的江林几天前刚从中国抵达美国，他曾是解放军报的记者，不久前打破沉默向外界说出他所目睹的六四屠杀。他说中国政府三十年来一直隐瞒真相，毫无悔过之意，让他决定必须说出真相。
只有找到这个真相，中国才可能实现真正的民主转型，才可以真正走到民主的道路上来。
活动现场播放了天安门母亲群体领袖尤维杰发来的录音，他在录音中说，他相信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六四惨案终将会在中国得到公道、公平、正义的那一天。除了经历过六四的一代人，参加纪念活动的还有不少年轻面孔，他们有的是八九一代人的下一代，也有的是通过其他途径了解到那段历史的年轻世代。他们呼吁人们将追求民主、正义与自由的六四精神传承下去。一些藏人和其他族裔的美国人也到场支持纪念活动。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旧金山办公室代表米格尔·格雷罗说，人们不会忘记六四。
30 years after this heroic act, the image of a lone man standing resolute in the face of Chinese military tanks remains seared into the memory of all freedom-loving people, symbolizing all who yearn for a better future for themselves and their children. It is a profound injustice tha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continues to try to hide this history and deny these heroes' legacy.A legacy that lives on in the millions across the globe who fight each day for a more hopeful, just, and free future, and refuse to let the spirit of Tiananmen fade.
六四烛光悼念活动由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等多个海外民运组织联合举办。当天下午，他们还举办了六四讨论会，有百余人参加。美国之音墨语，旧金山报道。
听众朋友，欢迎您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浏览各项报道，包括文字、图片、音频和视频。我们的网址是 www.voachinese.com。您如果遭遇网络封锁，欢迎电邮索取翻墙软件赛风三，请发电邮到电台 @赛风3.com。拼法是 dianTAI@saifeng3.com。索取翻墙软件赛风三。您也可以通过赛风代理服务器上网，网址是足球9.info，拼法是 zuqiu9.info。预祝您突破重围，自由翱翔，并且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继续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是新闻。英国首相特蕾莎梅在特朗普总统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的第二天，在伦敦举行一系列的会谈。两位领导人在会谈之后，将在联合记者会上与媒体见面。特朗普总统与夫人梅拉尼亚还将与查尔斯王子以及康沃尔公爵夫人卡米拉共进晚餐。特朗普总统夫妇星期一乘直升机抵达白金汉宫，受到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接待，随后出席了鸣放41响礼炮的欢迎仪式。特朗普总统夫妇二人受到英国女王的私人午宴款待，随后参观了白金汉宫的画廊。星期一的访问日程还包括检阅英国皇家御林军仪仗队，参观具有历史意义的西敏寺教堂，以及在查尔斯王子的伦敦居所克拉伦斯宫品茶。星期一访问日程的高潮是在白金汉宫举行的白领节晚礼服，配王冠国宴， 除了女王和丈夫菲利普亲王以外，其他出席国宴的王室人员，包括查尔斯亲王以及卡米拉、威廉王子和剑桥公爵夫人凯特。各位听众，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